们上堂课，最后说到我们希望我们今天能够把那个科判啊，就是那个寄送的科判，很快的就把它希望快，但是不是太草率了哈，也不是太匆促，可以把它说完。因为我是带着，我也跟各位说了，我那个从我知道，应该各位是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哈。我们现在这一堂课的共修，主要啊，我的我自己的想法了，主要是温故知新了哈。但是温故知新，当然是要希望能够在同样的语文字上看到新的嘛，同样的语言文字了哈，看到更深刻的。我们之前呐、啊，这个在世间呐、啊，不是说浅者见浅，深者见深吗？自从我学习佛法之后，尤其文思导师著作之后，才真正的理解到什么叫做浅者见浅，深者见深呢、啊？我们一般不是说有浅碟文化吗？世间的学问一般我们说那浅碟的嘛，其实再怎么样深的文化哈，还是浅碟文化。为什么？我们说在世间呐、啊。那个在世间最在世间当中啊，能够最就近啊，世间的就近就是非常非常住天嘛，是吗？在佛法说它是有顶天呐、啊，所以有顶天就是有一个顶嘛，到了天花板终究要下来，所以世间啊，再怎么样深的学问啊，再怎么样深的学问，还是有顶，就是什么叫有顶？天花板？什么叫有天花板？有量，有量，它再不管怎样的话，它还是有量。你看像数学啊，无量也可以有种种等级吧，自然数的无量是吧，有理数无理数，然后再到实数无量是吧，到了实数就已经说相续了嘛哈，所以有连续的变量的那等等的。但是如果有佛法，你看到、哦、连世间的那些学问啊，数学都可以看到那个无量的层级对吗？小时候啊，不是小孩子在争谁比较多，争来争去，有一个小孩子说，不管你怎么样，我就比你多一个，对吗？它也是一种无量的表现嘛，吼。啊，但是在佛法看起来，在怎么样的无量，再怎么来无量哦，它还是在量性当中了，还是在有量。小时候我们是说永远到底多远是吗？我们问那个小孩子永远到底多远？你的小孩子，你的孙子，你看他的永远哦，最多几年嘛，甚至只有几天哦，他的想象啊。所以那创世纪，基督教那创世纪。一般研究起来不过几千年呢，对他们而言就是永远的嘛。小孩子也有小孩子无常哦，你说小孩子也有他无常感觉嘛，所以我们学习佛法，我们的无常不要跟小孩子那无常是一样的，是吧？所以类似这些，我们就是希望了哈。所以同样的语言文字，空啊、无自性啊、假名啊、缘起啊，那都共世间的语言。而佛法能够同样的语言文字哦，能够指向于实相，那才是实相是什么？佛法的实相是无量，所以我们要了解那无量啊，佛法的无量是量性不可得的幻现出来无量幻相，而世间永远就在无量无量向上的无量，那超越不了了。所以我常说那个 n， 比如说 n 次方空间 ，n 的 n 次方空间出来在哪里？我们说 n 次方空间嘛，现在十维哦，应该叫到十维，加一个空间十一维等等啊，时间了、哦、我说 n 的 n 次方空间，让它出来，它会出来在哪里？还是在三界内了？还是在三界内？凭什么能够这样说？凭什么它就是有量？还是要透过佛法不共世间的空义？看到它的无量是佛法讲的无量是量性不可得，世间的无量再怎么的无量，它的趋向的方向一定是绝对性的方向。各位，包括现在的极大化、极小化的那个，都有一个极，就是有一个绝对方向，它就而且追最终极的实在，那个就是自信见，具身自信觉在推动着我们向前的。这个我们都要，所以导师说，如环之无端。没有个开始，所以无始不是在向上的无始，就像我们小时候说，永远过去，过去还要过去，过去还要过去，那样的追啊，那是自信相应的在追。 所以佛法的无始就像无常一样，无始是没有一个开端，就是一般人讲的死性不可得，死的时代性，死的自性不可得，幻现出来无量幻象，所以那是无量幻象，那是要透过毕竟空寂，就是量性不可得。但是什么叫不可得？大家都在说不可得，大家都在说不可得，包括外道也在说不可得，是吗？外道也有无眼，就是结缘见嘛，就是看到那个宗教经验都是什么结缘，就是语言文字都说不到的，不是只有佛法呢？外道在说了，对吗？一般的宗教都有说到这个嘛，所以什么叫结缘？什么能言能所双眠？什么叫做语言文字都说不到的那个？那到底是什么？那指向的到底是什么？最重要是指向的到底是什么？是什么样让我们能够出三界而不离世间？那就大圣了，二谛变观了。所以无常是常性不可得，幻现出来无常幻象。那无常幻象就是毕竟空寂的无常幻象。那一定要透过佛法不共世间，那毕竟空寂才有可能。空，不要说佛法了，外道也在说空，世间也在说空了嘛，对吗？天也空，地也空，什么都空，是吗？甚至你有一点，我们有一点那个解脱的那种感觉，也说那是空。所以就是我们自己一定要恭恭敬敬的去观察，去观察，那什么才是？那还是要从缘起相去观察。所以这一部分呢，希望我们，尤其是我自己，是吗？我一直在说，我自己更要是那个恭恭敬敬的了。不过这一堂课，我想我一定是比各位更恭敬。至少目前呢、啊，目前，我的恭敬就表现在对各位的尊重，啊，对各位的尊重就表现在什么？我希望把那个佛法不共世间的那样的法，很双手奉上给各位，这就是我表达恭敬的了。那、啊、希望啊，就是世间，我常说那个以前呢、啊，在世间呢、啊，还在世间的时候，就听，就看到一个广告。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，是吗？这么好的法，是吗？不共世间的这样的法，所以希望能够跟那个有缘的啦，因为我们都是同，就是我还是这个也不是我说出来的吧，语言文字都不是我说出来的，还是导师说出来的，我还是在解释导师的，解释的好或不好，或是浅或偏，但是到底还是依着导师著作嘛。那、啊、导师诸多都同样的语言文字共世间的，它到底指向到哪里？这才是浅者见浅，深者见深。因为深可以深到什么地方？量性不可得，毕竟空寂，超越语言文字相。所以导师不是在有这样说到吗？文字性空是解脱相，不单单说文字指向的空寂性哦，文字本身都是性空。所以有名假、受假、法假，对吧？所以类似这些，就希望、啊、跟大家共勉。像类似这些、啊、我们要充分的觉知。我们包括现在的极大、极小、大而无外、小而无内，那是细论相。刹那最短的时间都有前后相，就刹那都在生灭，都是阿含经都说到了。所以那个，所以我们说那个极微，不是说有联系吗？联系，譬如说时速的联系。这个好搞的那个那以前的那个数学家、物理学家搞的混沌转向是吗？啊，极无限小到底是什么东西？种种的是吗？啊，到最后就是用极限的观念来去定义它嘛。但是不管怎样，他那样极限的观念到底到最后是什么样？到了一个没有长度的点，对吧？就是 delta 这个的观念。这样进去，它到底推向到最后就一个极限，就是没有前后的点，是吧？但是没有前后的点，它组合起来竟然有长度的线。算他们这样说，它是无定义名词，不能够再定义的，就避开这个喽。没有长度的点组合起来，竟然有长度的线。他说：“这样也可以去处理很多事情，这没有问题。但是如果以佛法来看，以《阿含经》就是初期大圣经论来看，法 法只是在这个因缘之下幻现出单元法，但是单元法还是有它非常复杂的内容。所以导师说，一个波浪就可以说关系，不一定要两个波浪才说关系。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去理解它，从缘起相可以理解它。这包括在《中观经论》，大家应该也都非常熟。《中观经论》不是说到生是生，也是灭，离了为什么离了灭没有生，灭是灭，也是生，因为离了生没有灭，它到底在说什么？为什么一个法能够在此又在彼？这个在此就在彼，那个对于现在的那个量子学家、量子理论学家，他是对这个他没有办法解决的了，矛盾性，不管他再怎么样去解释他，那个就违背了。你看哦，一般你看数学，他还是依着什么？一个逻辑来的呢，排中力呢 ，A 等于 A，A 不等于非 A， 不是 A 就是非 A， 排中力呢。所以那些一在这样的时候，那些都出问题嘛。但是不得不，但是他又能够用那个数学能够预测这么多，而且包括现在已经能够科技化了，量子电脑了，用得这么好，但是最根源的呢？所以那个缘起相啊。尤其科学啊，科学就是现实界的嘛，现实界就以佛来讲，就缘起相嘛。看到这样的缘起相，他对缘起相的理解到底是什么？这才是啊。牛顿也是对着缘起相的理解嘛，他就在每一个层级，每一个层级，每一个层级都符合，是吗？这个层级要符合他而近似，是吗？但是我常跟各位这样说，不管他。看得再深细，不管他看得再深细，也是在那个深细的表象。这个我常说的，就是他不管现在量子现在看到再怎么样的深细，再怎么样的深细，也是在那个深细的那个层级的表象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是这样？那过去去观察嘛，就是数学的它的整个的架构，它是建立在什么地方嘛？所以有些那数学家、逻辑学家用逻辑来去代替数学吗？从那推论出来的，那整个的架构它是建立在什么地方啊？包括我们在推的那一部分呢，究竟终极实在那个地方啊？那个是整个的自信念在推动，这个我们自己要去观察。包括你看哦，一说到假，它就变得没有，是吗？像爱因斯坦也有说实在的是什么场或者是什么什么的实在，其他都是假的，一讲的就是没有。这个只有佛法跟世间不共的那空义才能够看得到。所以我们对佛法的自空，就是空中的自空，那个自空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我们要去充分的去理解它呢，才有可能看到这个，否则看不到的，否则看不到。所以我常说佛法就是在暗间世尊在形容凡夫就是无闻凡夫，但是有薄薄的福。什么福呢？什么叫薄薄的福？人天福。但是他无闻，就是没有智慧，所以要透过佛法，要依法，才会变成有闻凡夫。否则世间人他现在那个科学哲学，又是科学界那个是非常。就好像在《暗经》说到的“世间智者说有，世间智慧的人，世间哲人，世间智者说有”，世尊不是这样说吗？“世间智者说有，我亦说有；世间智者说无，我亦是说无。我不以世间真，世间以我真，对吗？”导师这样说到，佛法不是为了说有而说有，难道一定要说到这么深细的现象才能够得解脱吗？未必，只要在任何你碰到的缘起相当中。去观察到它是无自性空就解脱，否则你纵然看得再深细的现象，再看得再深切的现象，你不能够在那观察到无自性，还是不得解脱。所以你看到现在的那个量子力学，它会往超越的方向吗？不会的啦，这个还是要有佛法的证件才能够看到，它再怎么用，再怎么用，还是在向上，它永远超越不了。但是这要透过佛法才能够真的看到。我们要超越什么呢？超越自性见实在感啊。 什么叫实在感，什么叫自信心，什么叫无自信，那要透过种种种种的，就是各家都在说这个，包括外道也在说这个，那我们就要看到哪一家的说法才能够真正真正的超越，就超越我们的实在感，不单单是分别自信值哦，还要看到具身自信值。所以类似这些啦，就跟大家共勉。关于这一部分嘛，我们一定要恭恭敬敬的。所以希望各位注意，我刚才说的，前面也一直在说的，就是不管世间人看到再怎么样的生气的现象，不管再怎么样的生气的现象，他呢以佛法的正见观察起来，佛法的空义观察起来，他只不管再怎么样的生气的那一部分，他还是在那个生气的表象。他看不到内在的相关性，他会在此彼，在三乘共法章不是说到要说到此故彼才是出世间的缘起正见吗？所以我常说此故彼啊，不是有此有彼才说此故彼，要在此故彼当中就看到此彼本身当体就是无自性，此没有离开彼，但是此彼有没有此彼的幻象？有它的幻象。但是幻象呢，不是自信的差别的幻象，它是缘起差别。这个啊，太重要了。这个要随着我们的，不管你现在的你学到的是什么，你要依着，不要以我们一定，我常说，我们要以佛法为重。我们要知道，佛法是一切智者说出来的法，它不是用公式假设推论的。它是用从政出教出来的，对于这一部分，我们一定要打从内心的，就是尊重这一点呢。我常说，就是佛法跟世间法，尤其在世间呢，非常就是在世间非有在世间的方便呢，就是已经用的就世间达人用的非常非常好的那些人，特别小心，一定要特别小心。我们就要观察自己。我们在我们的内心，尤其佛弟子学习佛法越久，越要这样做观察：佛法在我们的内心的分量到底是什么？我们不是说要求马上佛法的分量到底是什么，我们就要最重，不是这样的意思。我们自己要去观察，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要自己去观察。如果我们的佛法分量越来越重的时候，那才有希望，才有希望。否则难免我们就会用我们以前非常熟的非常有的那些观念就会进来。所以你看成佛之道第二章，我们是说那个悲苦要常上吗？而且不要有杂质，不要有杂质就是不要有成见。我不是说把我们的以前的知见都放下哦，先放下，不是放弃，先放着，不是放弃，先放着，好好的听佛法在说什么，好好的听。我说以前那知见不是放弃，是先放下，放下我们那个好才不会去干扰我们。啊，然后我们知道佛法到底真的，它到底在说什么之后，我们再把我们那个以前的那些的知见再来做对比。我们希望哈，尤其。我们希望是善用我们的听的能力。我常跟各位这样说嘛，就是我们在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会不会渐渐的进步？我们会渐渐的进步，但是我们进步也是来自于我们的知见越来越深广嘛。但是我常跟各位共勉，就是我们要善用我们，就是我们佛法的知见越进步的时候，我们听的能力就越强，对吗？所以我们要善用我们听的能力，否则如果我们那个知见，我现在知见，如果我现在同样这个样知见哦，哦，因为我这样的知见，我的听的能力就更强。但是我现在呢，要把我听的那些知见要放下，否则的话，我一听的时候，对对对，都对，但是对的那个知见呢，就是我以前那个知见说对，我就很难在这个样的因缘之下，让我的那个更提升。所以我们在，我不是说放。不是说放弃哦，先放下，因为我的知见提高，我听的能力就更强。我们现在就要借助我们听的能力，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听到更深刻的同样一句话，这才能够真正的温故知新。我再说一次，不是说我要放弃我现在的知见，而是说因为我有现在的知见越提高了嘛，我现在的听的能力就更增加，我要善用我那听的能力。否则我那知见还带着的时候，我不是说不要，不是放弃哦，是不要在那个地方。否则那个也是相对一个种成见，因为我就是用那个那样的知见嘛，在听，对对对，但是就是那样的对哦，我那个程度就不会增加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但是你不是用那样的知见来去跟对方来去做讨论，不是这样哦，因为你现在是在听，你不是在做讨论，你是在听，所以你要听到对方到底在说什么，一定要听到对方在说什么。我们努力的恭敬的在听，还未必听得到更新的。何况有那个知见在挡，说哎，对对对，还跟他交流，对，就是我们内心的话，那个听不到，很难听到更新的，就是不能够温故知新，看到更深刻的。所以我们要善用我们听的能力，但是这个听的能力也是因为我们的知见更深广了嘛。所以类似这些，希望我常说，希望各位一定要自己去观察。这样的话，等到你的那个听的能力强大的时候，而且这样的内容你非常的就是鉴别力非常强大的时候，你就可以一面听一面做鉴别，但是还是听到对方在说什么。那是要后段，不是在前段。像类似这些，我们自己要充分的解释。所以说，我们连佛法的知见，我们都要先放下，何况是世间我们很得力的那一部分。否则你会问，到底有没有道理？都是依我们以前的道理在说，有没有道理嘛？不是说那些都没有道理。世间智者他不会随便乱说，他不会随便乱说。但是我们现在是要看到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到底是什么？各位，佛法跟世间不共的那个地方是无相无量的。我们说那个很小的球啊，那个棒球啊。投手跟捕手之间再怎么样的合作无间，他在投球之前，他要跟捕手之间做一些暗号呢。佛跟世间不共的，那是无相无量呢，不二。连再小的，连量子都还大，都还是大的东西。因为不空即性是超越一切相的。所以对于那个是我们要起最极恭敬，但是那个还是要缘起相去观察那一部分呢。所以希望跟大家共勉，因为现在已经在我们说到般若度，对吗？这一部分我们一定，各位不要觉得委屈，我一定在目前这样的情况，我一定是比各位更恭敬。所以我要求各位恭敬哈，不会委屈到各位了，不会了。而我这个呢，可以说是哈自行教人行，因为这个是决定关键性的决定，这个是真的是关键性。但是我常说嘛，幼稚园有幼稚园的尊敬，就是杯口朝上九十度；小孩幼稚园有幼稚园的九十度，小学生有小学生的九十度，中学生有中学生的九十度。终究我们要尽我们的。就是现在诚心诚意的九十度，但是随着不同年纪的九十度还是有不同，那不同还是来自于哪样的不同呢？正见呐、还是正见呐、所以我常说那个第一章最重要，然后读了第二章之后，你看第一章，从不知道；读了五声供法之后，你看第一章；三声供法之后，你看第一章；大声不供法之后看第一章，那是什么意思？正见。像类似这些就是希望我们大家共勉，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可能在这一堂课共修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共同真明，一定要真明才有可能真上，对佛法的理解，正见的理解，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带领着我们的身心思想行为跟着真上。所以正见是决定一切，不是我常说吗？八正道有世间八正道，按经就这样说道，有世间八正道，有出世间八正道，决定在哪里？正见嘛，世间正见带领八正道，那就世间八正道，就是人天嘛，人天的人天功德嘛， 出世间在你的八正道就是出世间的功德，所以正见哦。所以对这一部分呢、啊，我们一定要恭恭敬敬呢、啊，一定要这样。否则你纵然说的天花乱坠，说的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，说的再好，最多最多生的慧，那不是佛法特有的智慧，而且能够说到吗？还未必，还未必。因为同样的语言文字，对你的，你对那语言文字它的指向到底指向什么方向？你的理解是什么？而且它指的彻底的方向，那个就近的那个不共世间的方向到底是什么？同样的语言文字哦。所以希望哦，希望我们对这一部分，我们一定要起最极恭敬，所以要起警觉、精觉，一定要这样。不要晚上哦，在那个、哦、那个黑暗的地方，在坟墓的地方才去害怕。我们在这个地方要起警觉性，要起警觉性。那个哈、哦、世间的那个最多是伤我一期的生命嘛，但是这一部分的是关系到我们的法身慧命。而且这样的法身慧命不单单是法身慧命了、啊，因为法身慧命就要推动我们去，就是如理思维，自他何乐？即有即空的大悲心行呢，所以希望呢哈，还是再一次的跟大家共勉了，一定要看到，一定要看到，一定要就是一定要去自己要去观察这一部分呢。好，我们上一次哈就很快的我们加一下了哈，就是那个二地关门哈，大家有看到吗？鬼医的二地关门嘛哈。那个就是子义不是总说二弟吗？总说二弟，我观无里面写凡圣二弟是吗？大家加几个字啦，就从凡圣二弟向什么？向圣者二弟了。凡圣二弟，凡圣二弟，凡就是世俗弟嘛，世俗弟就是自信有的嘛。但是要向什么？什么向圣者二弟呢？圣者二弟就是我们认为都是自信有的，那是所以要自信如何有，是观顺真义了。所以加这几个字进去，那会更圆满了。就是从凡圣二谛，就本来是凡圣二谛这样的几个字而已嘛。你现在加一个，就是凡圣二谛，或者说从凡圣二谛向着哪里？向怎么前进呢？向圣者二谛的，向圣者二谛来说明。所以那个就是自信如何有？我们凡夫的世俗谛都是自信有嘛。啊，向圣者二谛，那就是自信如何有，是观顺成义，那就向圣者二谛。圣者二谛，如果在《中观经论》的第十章二谛来讲，圣者二谛导师又把它大分成三类，对吗？好，我们上次就说到自信如何有，是观顺生意嘛，哈。啊，自信如何有？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呢？我们常说，导师说，性空是缘起的性空，不能够离开缘起受性空，所以前面那个就缘起就是缘起相。如果说缘起跟性空相对来说的话，缘起是。重视在缘起相，性空就是缘起性了哈，啊，前面就是缘起相，就是世俗谛。好，接下来就是自信如果有，是观顺生意啊。底下就要说到，底下就是前面是世俗嘛哈，啊，接着说观圣意啊，这个观圣意的这一部分，那个总名圣意空观，对吗？那个总名圣意空观，就是自信如何有，是观顺真意。我在圣意空观那个地方，那个观五里面是自信如何有。我们一再说明，那个自信要在哪里观察？是在缘起相，就是缘起相有的那个地方在做观察，也就前面说到的嘛，哈，就是世俗假施设，名言是所是。啊，那个假的呢？假施设有。名假、受假、法假，或是正世俗、道世俗嘛，依着这个来去观察他的自信如何有。所以那个观虎那地方就是世俗无自信空，世俗无自信空，导师在著作当中有时候会这样说，那个世俗无自信空叫做什么？世俗空。什么叫世俗空呢？因为他是在世俗当中去观察。那什么叫世俗？就是缘起相有去观察。所以那就是，但是这个是圣意空观呐、啊，所以圣意空观呐、啊，所以不是是观顺圣意吗？所以在 空义啊，导师把它分成，就是方便分成什么？世俗空跟圣义空。世俗空跟圣义空，世俗空就是没有离开缘起相去观察它，因缘所生法，所以不是自有自成。自有自成就是自信有，不是自有自成就是无自信。无自信在中观来讲，无自信就是空，但是因为它是在缘起世俗有当中去观察它，所以这样的空呢是世俗空。这样的空义哈，还不是正正哦，还在加行位哦。所以我也跟各位说到，各位要回去看那个《般若经》讲记心经当中的，不是心经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嘛？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对吗？导致科判是在还在加行，还没有正道。什么才是正正呢？才是正式的正道呢？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那才是真正的正道，那就是圣义空。所以在这里自信如果有，是观顺圣义，就二谛当中的圣义谛，顺圣义，那就涅槃空。但是这个时候还是在加行的过程当中，还不是正正，也就是在闻思修的过程当中。但是导师说哦，那个世俗空跟圣义空不是两个空哦。啊，如果在南传哦，那个诸行空跟涅槃空哦，他把它有两种空哦。导师说，它不是两种空，是一个空，一空到底，就是没有离开缘起相，就世俗空就是没有离开缘起相，没有离开一路观察到底，它就会顺相。它不是顺圣义观吗？然后一路观察到底，就会证到只观双印，然后再观，就会证到什么涅槃圣义毕竟空寂了。好，接下来这个是圣义空观嘛，然后接下来就是观空正灭是吗？观空正灭，那个灭啊，灭就是涅槃嘛。涅槃，我们说初级大圣般若经谈到了一切法空，那一切法空就是阿含经的涅槃的生化。因为大圣的一切法空，不单是涅槃，就是能够在缘起相上就观察它当体就是无生，是吗？所以没有离开阿含的那个涅槃呢、啊。所以那个观空正灭，观空正灭，那个灭也是空寂性，可以说是圣义空。观空呢，因为可以观世俗空嘛，就是缘起相上观察它什么无自性空。好，我们来看呢、哦、这个又把它分成两小科，对吗？你看。卯一就是什么？观世俗空，正涅槃空。你看哦，这个怎么来看它？就是苦因以苦啊，苦就是苦地，因以什么？惑业，惑业就是几地嘛，就是以惑业为温为因，才让它苦。我常会这样跟各位这样说到苦地，各位想到苦是什么？要具体的是什么？苦。我们一谈到说苦，苦地嘛。苦的内容到底是什么？苦，不要离开印处界。导师不是常说，那佛法概论也说，导师在那个内容也说到，就是苦。一般有说到八苦，前七苦是自末的苦，总说、略说、按经、略说五蕴炽盛苦。所以五蕴就是五蕴就是缘起假名我，就这个我。所以我们一谈到这个我有没有离开印出界，所以我们一谈到苦地，苦地是什么？就是印出界。而在阿含经呢，谈有情就是印出界，有时候谈一切法也是印出界，尤其是印跟处。为什么？五蕴当中的色蕴就可以算外在。六处啊，六处就是依着六处分别外境，就是六界嘛。所以必须要离开有情说一切法。大圣也一样哦，大圣的广观一切法，不要离开有情，不要离开自身广观一切法哦。所以对于那个佛法概论第三章，我常说，对于佛法概论第三章，哎，就是有情破之号，人类为本的佛法，佛法是以有情人类为本。我常跟各位这样说，我们一定要抓到佛法的几个大论题。 随着我们的知见的提高，我们还要回过头来看这个，包括啊，我随时在觉得我的知见提高了，我的经验提高了，我都回过头来再看几个大问题，就是佛法是以友情，尤其是人类为本的佛法。这句话我有没有看到更深刻？我有好几个论题，随着我的知见的提高，我都回过头来再看这个到底在说什么。我常说，我随便举个例子哦，我们不是人类的三大特胜吗？知情意就是我们人类的三大特胜吗？那个秋公，那个秋高气爽的夜晚啊，星空啊，是人类的致命的吸引力。我们人类的三大特胜，知情意都被它吸引过去了，而且都感觉到人的渺小。你看，知是什么？科学家嘛，情呢？艺术家嘛。意志方面呢，就是宗教的嘛，宗教意义嘛。你看，一般的宗教，天上比人间好。你看呢、啊？看到这里就可以看到，哎，佛法是以人类友情，友情破折到人类为本的佛法。你看在这里就看到，但是我们不是夜郎自大呢，不是呢？我们可以为欣赏，可以呢，都可以呢，但是不要离开，不要离开这个。所以像类似这些论题啊，你看外道在宗教在怎么样的要改善我们的身心，你看到世间要怎么样改善身心，你看在佛法概论不是对于那个第三章吗，也特别说到啊，有那个学术界就是以科学为主的，以其他的一切学术嘛，包括政治经济等等的，另外还有哲学的，然后又过来宗教，你看三个面向，你看世间哲学也是要改善我们人开见七件事嘛，一切都要改善，改善我们的人的问题啊，它到底知末？那哲学再怎么样，哲学啊，追根究底的学问嘛，是吗？你看，不是唯心就唯物，整个大方向去观察。你看，离开人了呢，宗教呢，神教就是以神为主啊，道德也是神的道德啊，神爱世人，所以我们也要爱世人呢、啊。离开神了、啊。好像一切都没有意义了呢，所以佛法是人类自己的道德，神教是神的道德，像这个啊，还要透过佛法的证见才有可能看到，才有可能真正的看到。所以你看哦，世间的一切的、哦，包括宗教哦，你看都离开了人呢，都离开人，所以它有它非常丰富的内容。但是不是夜郎自大呢？不是夜郎自大，所以我们会自尊自重，但是不会有慢心起来，不会有了，哪来慢？自尊自重是我们有无限的可能性。你看世间呢，也在说人类有无限的可能性，对吗？学习佛法之后，才能够真的知道什么叫无限的可能性。因为世间的无限的可能性还是在量当中的可能性，量当中。但是什么叫在量当中呢？还是要透过佛法不共世间的那个空寂性，毕竟空，才有可能真正的去稍微去往那个方向去理解它了。所以希望跟大家共勉，类似这一部分呢、啊，尤其啊，我们对世间的学问越能够充分的理解的话，希望哦。希望更要把握这样的因缘，更要把握这样的因缘。因为越知识分子越高，在世间哦越得力的，因为他的经验非常丰富，越有可能。但是要小心，要小心。所以在学院呢、啊，我常跟学生这样说，每次都考100分，学习非常快好的哈、哦，我会担心。学习不好的哦，但是他很用功、很努力，我不太担心。所以希望哈，我常说，我们要让佛法哈来调教我们的能力，不要把佛法变成我们的能力的工具，那就悲哀。我们要用佛法来调教我们的能力，不要用我们的能力。不要让佛法变成我们能力的一种工具。怎么叫用佛法来调教我们的能力呢？就叫受教。小时候，修嘎对吧？ 有时候不听话，父母亲说你不受教。所以希望了，所以佛法的分量一定要越来越重，但是越来越重不是让情义的越来越重，那没有用的。一定要正见越看到越深刻的时候，我们对佛法的恭敬度要起来。就是佛法是宗教要有信，但是佛法的信是自信，就是正见相应的信。所以佛法的信是圣解为因，对吗？怎么样？不要有智无信就长邪见，我们要有智又有信，是吗？就人类的三大特胜了。类似这些，就希望各位，尤其现在在受到般若度的时候，大圣不共的那一部分，更是要小心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会温故知新，真的会哦。希望在这一两堂课啊，尤其刚开始这一两课，希望我跟各位说的这一部分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，这会决定一切。所以明眼人就可以看到趋向是什么。这个人，他会趋向往什么地方去走，可以看得出来哦。所以那在最根本的那地方啊，我们一定要扎根，就好像不倒翁。什么叫不倒翁？他会不会摇晃？会。但是因为他为什么叫不倒翁？因为他底层重心放在最底端，所以碰到任何问题来的时候，他会在。就算倒了，他会回来。他不会一倒就全倒，所以我们要扎根的是在那个地方。那个扎根是在那个地方哦，往那个地方去，才有可能从深德慧往无慧方向前进。跟大家共勉了。好，接下来你看，就是苦因于惑业，你看这些我们都要依着这个，我们对那缘起相，我们都要去理解，就要丰富了。三层共法，从五层共法、三层共法，那缘起相或佛法概论的那个，好，前面的佛法概论到第九章之前那缘起相，我们要充分的去觉知它，就一次依着这样的因缘，我们就去温故知新嘛，从缘起相去下手。所以惑业苦流转门，因为凡夫啊，凡夫最现实的运处界是吗？那苦地，那苦地是什么来？惑业嘛，流转门是我们最熟悉的嘛，苦集的这部分，所以导致就依着这来说。所以为什么在这里会这样说呢？就是我们没有这个，就是我们最现实的地方嘛。啊，然后那惑业由分别，所以我们常说啊，我们以前啊，我刚学习佛法的时候，常听人这样说嘛，我们就是因为分别，所以流转生死。我们现在行佛就不要分别，是吗？那大错。我们接着来看呢，哈，就是由于这个分别，惑业由分别是什么样的分别呢？我们无始来的分别，无问凡夫的分别是分别什么呢？分别自性有，分别这是我所，都分别这个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就是惑业由于分别，分别由于细论。我们一般的细论就好像我们的心在细论，是吗？而且这里的细论不单是心的细论，而在说明法相啊，我们心所面对的境界本身就细论相。你看到我们看到的一切就是那细论相嘛？什么样的细论相？实在的常的独一呢，你有他是有自信有的，那个法也是自信有的，而那个细论相我们不了解，所以我们自己也起细论了。什么叫细论？最根本的细论就是自信见，而不单单我们有自信见，我们的凡夫所现的那个境界啊，那本身就是细论相。你看一个一个的分别，分别啊，不是在分析分析吗？一直在分析，现在科学家可以更有技术性的再去分别，是吗？撞击啊，等等等等的。所以我们希望啊，就是可以不可以分别？当然要分别。要不要去追？要不要去追根究底？当然要。但是不是自信见推动的去？但是什么叫自信见推动的？那我们要去观察、哦、那还是要透过佛法不共世间的那空寂性，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看到，才有可能真正的看到。好，所以那个分别由于细论，就是细论就是自信， 自信。不单单我们自己去分别境界，而是境界啊，我们凡夫的境界啊，它就是这样如是如此如此如彼如彼，看到这个那个，是吗？那就境界相。啊，我们又不如理思维，所以又分别细论分别。啊，这个细论一空灭，一空灭。所以就是观世俗空，是吗？证涅槃空，一空灭了，就是从那个观察他的无自性，让他无自性，然后证入圣一空。然后接下来了，接下来就会说到缘起性空。前面那个诸法因缘生那个，我们不要离开，因为在我们凡夫啊，就是从不能够离开我们自己的惑业苦嘛。那我们说那苦啊，就是最现实的嘛。从现实的那个果来推因嘛，啊，最现实的运处界，不要离开这个。所以啊，你看哦，诸法因缘生，也不要离开前面那个再说了哈。所以诸法因缘生，缘生就无自性，就无性，无性什么？无自性，无自性就是空了哈。空故不生灭。你看，就渐渐的缘生无自性，可以说是从世俗空，就在缘起相观察的无自性空。空故不生灭，不生灭。我们本来在缘起就生灭嘛，如果在暗经哦，世尊说缘起就依着生灭在说缘起。你看哦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，那还是大起生灭对吗？在此生故彼生啊，导师大爷不是这样说到吗？生灭有三大类，一个是一起生灭，是吧？一个是一念生灭，一念生灭就是刹那生灭，然后大起生灭。我们刚才说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，可以说是大起生灭。所以那个生啊，此生故彼生的那个生啊，生生不已的生，那是生生不已的生呢，其实是生灭灭生的生生不已。所以生生不已，也就是灭灭不已了。所以基本上在《阿含经》当中，世尊在《阿含经》当中，缘起都是生灭的缘起。大起生灭，一起生灭，刹那生灭，都是依着生灭来说它的。好，现在空故不生灭，不是中论吗？中论的标中就八部缘起对吗？常不生灭，常住极尽相，那就是虽涅槃空了。所以我们那个观无啊，虽然是缘起性空嘛，我们那观无是缘起观缘起相世俗空，证缘起性涅槃空。这个哈，我们其实我们在佛法概论啊，从第十章到第十二章啊，我们也这一部分我们也充分的一直在做说明，希望各位啊，就是温故知新呐，前后现在应该现在各位再回过头来看佛法概论第十章到第十二章，应该会看到。也能够温故知新，所以你看哦，佛法概论，你看第九章之前都在说缘起相，缘起，因为缘起性要在缘起相去观察它，从缘起相了解之后，从缘起相观察缘起性，缘起性是三法印嘛，三法印虽然相对一时相印，三法印虽然是缘起相，因为三相嘛，但是三法印就是一时相印，对吧？所以类似这些，希望了我们大家了就是。前后把以前的那可以然后温故知新了，前后连贯了。好，接下来就别观了，前面是观嘛，是吧？观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嘛，但是那空义哈，空义当中哈，接下来就别观了，就可以别观。我们说一切法空，这个一切法我们又可以分成什么我跟法。我就是有情、啊、你看在这里也可以看到有情。我们说要离苦得乐，是谁在离苦得乐？是有情哦，有情在离苦得乐。所以啊，依着这个哈、哦，我说，我们不是常听到中国传统佛教吗？情与无情同源种智，对吗？ 这个就是没有抓到核心。医报是正报的医报，世间是缘起，就是友情的世间。你看，没有抓到核心。医报是随着正报转。所以哦，你看哦，所以我说那个友情破之后，人类为本的佛法，随着我们的知见的提高、经验的丰富，我们都回过头来看这句话，看到能不能看到更深刻的。我再说一个，你看，包括那个印度外道啊，不是有说到慈悲啊，慈悲到怕大地痛，对吗？我们在台湾不是有这样说到吗？慈悲就是不忍心大地痛，是吗？踩地就要小心，对吗？菩萨是有智慧分的菩萨呢。那外道，我说那个印度外道就是这样说，怕，其他叫怕地痛，那够慈悲吧？他慈悲要跟般若相应的慈悲呢，或者哪一天呢、啊？你要挖土的时候，你怎么说啊？哪一天呢、啊？哪一天呢、啊？你可能因为这个哈、哦，就舍弃那个友情哦，不管他在怎么样的地位的友情哦，要有慈悲，要有智慧的慈悲哦。所以类似这些啊，就希望大家就是要好好的学习佛法。所以像类似这些啊，就问。友情破造人类为缘的佛法，包括友情、哦、我们那个不是现在慈悲吗？包括那个爱护动物等等等等的那个吗？都友情跟人呢，碰到那动物跟人呢，怎么做抉择？那动物是你的宠物哦，那人是、哦、你不相干的人哦，碰到的时候你怎么做抉择？这个、哦、友情破造人类为缘的佛法、哦。人为什么是这么的尊贵？为什么是这样？而且是那个人本主义，我们佛法的友情破除到人类为本的佛法，跟一般世间的人本主义还是有不同哦，还是有不同。各位一定要去观察它啦。像所以类似这些，我们就是随着我们的知见的提高，那个经验的丰富，碰到的问题越复杂。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去观察。否则啊，我们的内心会打架哦。不是呢，不是关于什么正义的问题吗？哦，这边的火车啊，这边撞了很多人，但是你如果直线去撞了很多人，你拐一个好，因为有个闸门嘛，你可以斜要撞了一个小孩子。像这样的问题呢？你要怎么在佛法当中，这还有包括说，本来世间就不圆满，在不圆满当中，我们如果要去自主找到相对的圆满，那是什么意思？那是什么意思？像类似这些啊，我们自己就是要依着缘起性空、性空缘起的这一部分来去深刻的去做抉择，然后面对我们的身心。所以我常说啊。导师的不单单升官哦，升官而来的广行，什么叫广行？就慈悲嘛。二谛是无碍，但是无碍当中碰到一切的那个矛盾的，因为缘起相对的恶嘛，就有他那个现象出来、啊、我们要如何依着法，而在这样做的过程当中惭愧，但是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方向去，而在那个过程当中呢，就是让我们的身心呢。人类三大特色往好的方向去开展，这个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哦。所以同样一个法来，不是说读了几遍，因为它是能够面对任何复杂的，就是有公式还有应用题。那公式好的话，那个是面对一切的差别万象的应用题呢，是吗？啊，应用题应用的更丰富的时候，我们对那个公式啊，那个理论，它可以丰富它。很深广的内容嘛，所以佛法说起来就此故彼啊。 此故彼啊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嘛。所以我再说一次，导师说到要说到此故彼，才能够是缘起的殊世间正见。啊，什么是此故彼呢？我们一般说如此如此，如彼如彼之下才说此故彼，那不是佛法要说的此故彼。佛法说此故彼，就是此彼有它缘起的差别相，没有破坏它，但是它是缘起的差别，不是自性的差别。什么叫缘起的差别？缘起的差别就是此是此，也是彼，离开彼没有此，也就是生是生，也是灭，离了灭没有生，也就是在此又在彼，不管是时间的或空间的。这要透过阿含经的初是空缘起随顺法，初期般若经论说的，才有可能去哦，原来一切的本来实相就是这样，本来就是缘起相对的恶。否则在有此有彼，在说此故彼，那就是矛盾性。那样的矛盾性是在有中是不能够忍受的。所以你看哦，量子学家有名的哦，说你如果了解，就是如果说像费曼说不能够了解量子力学，是没有人能够了解力学，量子力学。你如果说你了解量子力学，你就是不了解量子力学，是吧？种种说法嘛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啊，中观呢？为什么能够就是这样的面对它？哎，那就不，同样是描述那样的现象，但是你如何去描述它？虽然用得很好，但是你描述的、你理解的方式到底是什么？这就是佛法跟世间不共的。所以我再说一次。世间看得再生气再生气，也是看到那个生气的那个再生气，也是那个生气那个整体的表象。众人他也说到那个量子纠缠，也说到了那些一切一切的也说到了，但是他还是在说那个层级的表象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所以还是要透过佛法跟世间不共的那空义。你看哦，一谈到统一场又大义哦，超越时间讲，那是大义，那是细论讲哦。所以彻动彻静，同时没有离开意识，现在是贯穿过去的现在。所以彻动彻静，所以类似这些啦，希望这个还是在温故知新啦。以前是一再谈的，又在从学佛三要就开始一直在谈这些了。所以希望这些都是希望我们这一次一次的温故知新了。好，我们先休息。